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6月9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工业化七国首脑峰会落幕，俄罗斯或将面临进一步的制裁；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贸易快速授权法；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开始对美国访问；美中两军高层交流能否缓解中国因填海造岛导致的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台湾海军是否如期在9月举行太平岛实兵军演引起外界关注。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陆军星期一表示，美国陆军官方网站服务器中的一部分内容当天，也就是2015年6月8号遭黑客侵袭，之后陆军方面采取了适当的防范措施，将网站暂时关闭，以确保信息不被泄露。一个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组织声称对这起网络攻击事件负责。这个名叫叙利亚电子军的组织在推特上夸耀了这一网络入侵行动，并将一段反美文字贴到了美国陆军的官方网站上，之后陆军网站呈现全黑状态。这一网络黑客组织最早于2011年在网上现身，从那以来该组织声称对针对一系列网络袭击事件负责，其中包括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政府的一些合同公司及媒体。几天前，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表示，该机构遭到大规模的网络侵袭。为期两天的2015年度工业化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已经落下帷幕。会议期间，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七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论及俄罗斯问题时表示，除非莫斯科真正履行有关乌克兰战事的停火协议，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非但不会减少，反而会进一步加大。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在七国首脑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卷入乌克兰战事、并吞乌克兰境内克里米亚半岛这些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奥巴马总统在七国首脑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政府在乌克兰的行为正在伤害俄罗斯和俄罗斯的民众。他还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要面对的问题是，是否还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境内的亲俄分离分子，无视乌克兰领土的完整，为了重振所谓苏维埃帝国的荣耀而置俄罗斯的经济于不顾。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必须加紧训练伊拉克军队以击败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奥巴马星期一说，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也认为需要有更多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目标明确的安全部队。奥巴马和阿巴迪星期一在德国举行会谈，讨论打击伊斯兰国的策略。该组织一年前占领了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发动空袭，支持伊拉克的地面部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仍占据着伊拉克的一些大城市。奥巴马说，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有关加紧训练的计划，并表示那些受过训练的伊拉克军人在行动中展现了成效。奥巴马指出，招募兵员应是当务之急，尤其是从逊尼派部落中招募新兵。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俨然成了一个危险的敌人，有能力在多条战线作战，并且不断的补充兵员。 美国之音采访了两位前美国驻伊拉克的大使，他们警告说美国有可能在中东地区失去影响力，而伊拉克的局势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下面是贝恩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经受了几乎一年的空袭，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仍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迫使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奥巴马总统星期一说，美国如果要帮助打败这股逊尼派极端分子，需要巴格达方面付出更多努力。
我们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略，因为这需要伊拉克方面的承诺。
但是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克罗克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没有美国更加有力的参与，伊拉克前景暗淡。
As bad as things are today,
今天的局势虽然糟，但比一个月以后要好。我早就放弃预测中东局势了，可我预计我们今后看到局势会比现在还要糟糕。
分析人士说，只有战术空袭是不够的，需要有一个长期性的解决什叶派逊尼派矛盾的地区政治战略。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哈利勒扎德说，没有这一点，美国只能陷入无休止的战争状态。
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觉得我们可以只靠军事打击、靠安全手段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因为那种更深层次的滋生伊斯兰国等运动的问题依然存在。除非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否则这将是一个永久问题，迫使我们必须永久参与。
这两位前大使都认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参与，华盛顿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可能会日渐萎缩。
恐怕我们的对手和盟友都认为美国越来越甩手不管，因而对本地区越来越无足轻重。
克罗克警告说，如果华盛顿不在这一地区发挥更有力的政治作用，其他国家就会乘虚而入，成为带头者。美国之音贝恩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关注一下 MERS 的最新的动态。韩国卫生部宣布发生了第七个中东呼吸综合症死亡病例。韩国卫生部星期二说，这名68岁的妇女是在首尔一家医院的急诊室病逝的。韩国卫生部还表示，又发现了八个新病例，这使得感染 MERS 病毒的人数上升到95人。疫情爆发以来，已经有2500多人因被怀疑曾经接触 MERS 患者而被隔离。卫生机构官员说，他们在跟踪被隔离者的手机信号，以确保他们遵守隔离规定。为防止 MERS 病毒蔓延，韩国还关闭了近2000所学校。韩国的所有感染病例都发生在医疗设施内。在台湾方面，台湾卫生官员表示，将无法100%阻挡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 MERS 进入台湾。马英九总统召开国安会议，要求加强防疫作为。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面对韩国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 MERS 疫情持续出现新的死亡病例以及感染者，台湾疾病管制局长周志浩表示，英美德法也相继出现病例，加上 MERS 有潜伏期，在没有发病的情况下未必能有效筛检，未来确实有可能进入台湾。周志浩说，在机场港口将病毒100%拦截下来是不可能的，一旦台湾出现 MERS 病例，目前能做的就是控制传染范围和数量。台湾媒体报道，韩国目前已经出现第六起 MERS 致死病例，确定感染人数已经达到87人。该国也是目前 MERS 全球感染人数第二高的国家。台湾总统马英九上星期五召开因应 MERS 疫情国安高层会议，指示相关单位加强防疫作为，包括边境检疫、院感管制、国际合作、风险沟通等等，并严密监控疫情的发展，必要的时候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台湾立法院社会福利及环境卫生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医师联合会理事长的国民党立委苏清泉告诉美国之音，韩国的 MERS 迟早会传入台湾，
这个 case 会进来，但是我们把它阻截掉的话，让它最多最多在医院里面，在专责医院，在隔离医院里面，没有到社区也没有什么问题。
苏清泉委员还说，经过2003年 SARS 疫情的惨痛经验，台湾已经学到教训，不止每年都有相关防疫演练，必要的医疗设备也随时准备好，台湾民众也有一定的警觉心。台湾目前出现28起疑似 MERS 病例，不过已经确定27人没有感染，基本上都只是流感，一人还在确诊当中。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陈洁如告诉美国之音，台韩交流密切，一旦 MERS 进入台湾，就有可能爆发社区感染，台湾政府目前应该禁止民众前往韩国旅游洽公。
旅游哈，一定要赶快把它阻止下来，否则的话，只要有一个漏洞的话，就非常非常糟糕。那目前呢，我想我们的疾管局在机场的部分，现在不止机场哦，还有船运的也有嘛，哈，陆上还有小三通那边都可能会有这个案例发生嘛。
陈洁如委员还指出，由于韩国欠缺防疫的经验，加上染病的医生太过大意，一般民众也不以为然，估计 MERS 疫情在韩国将持续扩散一段时间。台湾政府目前对韩国首尔地区调升为第二级旅游警示，呼吁前往民众采取加强防护措施，非必要不要前往医疗院所。世界卫生组织认为，韩国不必因为 MERS 疫情限制旅游或是封锁边境。该组织秘书长陈冯富珍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MERS 疫情在韩国社区内迅速或广泛扩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媒体报道，在南中国海局势升温的情况下，台湾海军原定举行的太平岛实兵演练被迫喊停。这个报道遭到台湾军方的否认，但是对于原来规划中的演习究竟办与不办，军方却以事涉敏感，不愿意公开说明。分析人士说，台湾在南中国海面临两难的局面，既要捍卫自己的主权，又要避免加剧紧张的作为，还要避免被人猜疑与北京联手。下面是钟春芳的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由于南中国海局势升级，美中两国近来为南中国海争端言辞交锋，台湾海军原先规划九月举行太平岛未将计划归附作战的实兵演习，因天后及国际形势的考量而喊停。台湾海军司令部参谋长萧维民中将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面对国民党立委林玉芳的相关质询时，以事涉敏感怕引起不必要困扰的理由不愿公开回答，不过这个说法却引起林玉芳的不满。林玉芳说，
这没有什么不能讲的啦。第一个，我们在南海本来就不是 trouble maker 嘛，我们不会找麻烦的嘛，不会替自己找麻烦，也不会找人家麻烦嘛。我们在那边做什么动作，有时候美方表面上讲一讲我们也是有的嘛，私底下我搞不好他还觉得很支持我们这样做。
对于美国是否支持台湾在太平岛的军事活动，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明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不确定美国是否对台湾在南中国海的作为有立场，不过他认为美国应该会希望台湾不要有看起来像是在与中国合作的表现。马明汉说，
But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aiwan does avoid the semblance of cooperating with China. It doesn't appear to me.
我认为台湾避免表现出与中国合作是极为重要的事。在我看来，台湾并没有在这么做。 不过如果台湾想要维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也想要那里能够恢复稳定，那么台湾就必须避免给人一个像是在与中国合作的印象。
马明翰也说，台湾在南中国海的角色的确处于两难局面，分寸的拿捏必须格外小心。马明翰说
：“Ideally, Taiwan would be involved in any sorts of discussions。
最理想的情况是台湾能参与解决争端的讨论，或甚至只要能参与一些管控风险的讨论也可以。不过，台湾都没有被包括在这些讨论里，所以台湾必须拿捏好分寸，既要捍卫自己的主权，也要避免使争端加剧。”
台湾海军去年四月曾经首次在太平岛举行未将计划归复作战演练，参与演习的包括六七艘登陆舰及护卫舰、陆战队特遣队以及迫击炮、反装甲火箭及两栖突击车等装备。台湾控制的太平岛是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台湾、中国、越南和菲律宾都对它宣示主权。近年来，南中国海各主权当事方在各自控制的岛礁上填海造陆，台湾也在太平岛扩建深水码头，加强其防卫建设。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中要求南中国海所有主权当事方立即并持久地停止在争端岛礁的填海造陆活动。他还说，中国是南中国海所有主权生索方填海造岛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开始对美国进行访问，这次来访正值两国因中国填海造岛问题和美国再次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事件而出现关系紧张之时。下面请听李宝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6月8号星期一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要位置上发布消息，称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当日下午启程前往美国和古巴做正式友好访问，随团访问的成员包括副总参谋长孙建国上将。中国国防部在网站首页同一位置还刊登了三篇正面报道中美合作的文章，为范长龙本次访美定调。然而美中两国在安全领域的隔阂很深。几天前，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称数百万联邦政府雇员的个人资料库被黑客攻入，美国官员们说中国政府涉嫌实施了这些攻击，北京坚决否认这一指责。一星期前，孙建国上将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防务对话期间针锋相对，相互指责对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即便如此，孙建国上将承诺会积极与美方对话，努力消除分歧，
增进相互理解信任，加强防务安全对话交流。中国积极推进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稳步发展。
卡特部长也表示会努力扩大双方最近取得的合作成果。
去年秋天，美国和中国达成了旨在建立相互信任的两项历史性协议，美国希望再接再厉。我们正在为在今年年内完成另一项协议而努力，目的是避免空中相遇时发生危险。
预计范长龙一行将访问美国的一些军事设施，登上里根号航空母舰参观，并访问五角大楼。预计国防部长卡特也会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军方鹰派代表人物最近在华盛顿的一个聚会上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先打美国。他还表示，正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周边的煽动造成了目前中国的四海翻腾的局面。他还在自己的新书中表示， 不能把世界交给美国。下面是思阳和海伦的报道。
美中在南中国海的对峙日渐加深，甚至有观察人士预测南中国海最终可能成为美中较量的战场。在被问到美中之间是否必有一战时，中国军方鹰派代表人物刘明福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先打美国。
如现在美国具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不打中国，中国不会永远不会打美国。所以现在呢，这个世界的安全和和平就看美国怎么样决策。
刘明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退役大校，也是中国国防大学的教授。他日前来华盛顿推销他的《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一书的英文版。值得一提的是，为他举办新书发布会的却是被一些人认为是美国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白邦瑞。白邦瑞目前是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政策顾问，他在静坐《百年马拉松》一书当中说，中国自1955年就启动了一项百年的秘密战略，意图是取得西方的技术，发展强大的经济，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刘明福的《中国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世界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美国，中国应该建立起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竞争冠军国家。由中国鹰派太子党人物之称的中国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为刘明福的书作序。刘亚洲写道，21世纪是中美对决的世纪，谁可以为世界的发展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成果，谁更强更快，谁就可能赢得领导世界和决定世界进程的必要的影响力。中国梦的中文版在2010年出版时就曾在华盛顿对华政策圈内引起反响。也正是因为这本书，刘明福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定为中国的鹰派。据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也被认为是第四代中国军方的鹰派人物之一。白邦瑞在自己的家中为刘明福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出席发布会的人包括美国的前官员、现国会众议员以及华盛顿各大智库和媒体的人士。在被问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否体现了中国的大战略时，
2010年之后，13亿中国人民最吃惊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美利坚和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跟中国过不去？美国的军舰啊，在中国的海岸上啊，海洋上。啊，家门口从南到北不断地进行军舰海军力量大游行。
他说，美国这样的行动给中国带来的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问题，甚至台海马上也出现问题。他还说，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还迫使中国向西发展，出现了包括一路一带、高铁计划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战略。刘明福在发布会上遭遇西方记者对中国民主、自由、人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的提问，他为中共的一党统治进行了辩护。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他称，在解决生命和生存问题之前，自由和法治对中国人来说都不是第一。他称，中国共产党最能捍卫中国人的生命、财产、自由、平等和法治。
平等和法治的是中国共产党。
思阳、海伦，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俄罗斯计划与中国等亚太伙伴国家明年5月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联合海军演习。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越南是否也将参与。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与中国关系不断接近，但俄罗斯并不想卷入南中国海的争执。俄罗斯不会选边站队，将保持中立立场。下面是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在最近结束的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上透露，俄罗斯计划在2016年5月份与中国等地区伙伴国一起在南中国海举行海军联合演习。他批评美国的政策遏制俄中两国，越来越引起两国的关切。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不断接近，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却不想选边站队。 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曾经表示，无论是在南中国海或是在东中国海围绕钓鱼岛的争执中，俄罗斯不会支持一方而反对另外一方。战略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卷入南中国海的争执中，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不会说哪一个国家对或是哪一个国家不对，将会尽可能不表态。因此明年将举行的南中国海海军演习不应该被解读成为俄罗斯支持中国。演习选择在南中国海仅是由于技术原因。赫拉姆齐辛说，这是由于两国海军轮换着在各自国家几个舰队的负责区域内举行演习，也就是说在中国海军三个舰队各自负责的区域内轮流演习。两国海军的联合演习过去已经在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负责区域内举行过，明年恰好轮到了南海舰队所负责的南中国海地区，所以南中国海的演习没有任何特别的政治意义。俄罗斯与中国刚刚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地中海属于俄罗斯黑海舰队负责的区域。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没有进一步说明明年南中国海的海军演习除了俄中两国之外是否还包括其他的国家。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越南甚至印度是否也将参加南中国海的演习。俄罗斯独立报的分析文章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9月份将访问美国，中美很可能会达成妥协，因此俄罗斯不值得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同中美两国中的任何一方联合起来。而俄罗斯与越南的关系却至关重要，因为俄越关系不但经受过时间的检验，俄罗斯通过越南可进入东南亚地区，可借助越南与东盟国家发展关系。学者赫拉姆齐辛认为，明年南中国海的演习很可能有印度和越南参加，但还要看具体的国际形势的发展。赫拉齐辛说，正因为中国和越南都是南中国海主权争执的冲突方，所以俄罗斯既不想得罪中国，同样也不想得罪越南，因此原则上讲，俄罗斯可以同中国和越南一起举行联合演习，俄罗斯并不会在意其他人对此如何评价。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南中国海的演习也可为俄罗斯提供更多的发言机会，俄罗斯期望中国的注意力能够长期集中在南中国海，给美国制造麻烦，中国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同美国的对抗，这样就越能减轻俄罗斯的压力。军备问题专家马基扬科表示，俄罗斯向中国出售许多武器，包括大量的海军武器，其中包含着政治目的。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在新加坡还指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将破坏地区稳定。安东诺夫特别举例乌克兰，表达了对颜色革命的担心，他称颜色革命以民主价值观作为包装，随时都会席卷亚太地区。俄罗斯与中国最近都强调将会共同对抗颜色革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正在东乌克兰进行的战斗威胁着来之不易的和平协议，饱受战争蹂躏的平民被卷入战火。在受俄罗斯支持的叛军控制区，许多人指责基辅当局，但大多数人现在似乎更向往的是和平，而不是脱离乌克兰。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叛军控制的顿涅茨克发来报道显示，即使最终实现了和平，赢回当地居民的心仍然是巨大的挑战。下面是施瑞福的报道。
顿涅茨克的居民叶卡捷琳娜说，星期六她刚刚睡着，有什么声音把她吵醒，然后突然在走廊里传来轰的一声巨响。她说谁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炮弹经常飞来飞去，但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
这叫我如何保命，如何才能在这间小房子里活下去呢？我没有地下室， 我也不能跑到露天厨房去躲一躲，因为我老了。
附近的一个市场也被炮弹击中，消防员阻止了火势的蔓延，余烬仍在冒烟。住在顿涅茨克火车站以北这一带的居民说，几乎每晚都有炮弹落在这儿，但是那些像叶卡捷琳娜一样留下来的人们觉得待在这儿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我已经准备忍饥挨饿，只要他们不再开火就好。我生死有命，但不想死在炸弹之下，不想死在一片恐惧之中。
在另外一个社区，一些人选择睡在临时搭建的地下防空洞。巴巴玛莎和他的家人自从去年11月开始就住在这里，当时一枚炮弹击中他们邻居的房子。
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可以很快回家，如果战争没有发生，我们会住在现在被炸坏的这栋房子里。
艾拉·巴图拉说，最多时曾有28个孩子生活在这个防空洞里，而且时常缺水断电。
我们被告知不会再有休战了，停战被彻底打破，我们只有坐在这里充满了恐惧，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尽管基辅和西方政府说俄罗斯正在加剧冲突，巴图拉认为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要负主要责任。他对基辅政权充满疑虑。
我们能信任他什么？这是个什么样的政府？他已经破产了，没有政府了。我不相信任何人能恢复政府。如果人们都在诅咒他，他们又怎么能把他重新整合起来呢？
但是巴图拉又说，只要有长期的政治解决方案，他们不反对作为乌克兰的一部分。
如果他们能采取一种和平的方式来结束战争，那么人民是会接受他们的。
但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说，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正在蔓延，立即停火的前景不容乐观。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6月6号是世界海洋日，这一天台湾海岸巡防署特地在高雄港外海举办海安8号演习，两艘台湾自行设计建造的3000吨旗舰级巡防舰也在演习这一天正式成军，开始执行任务。下面是赵婉成发自高雄的报道。
星期六上午的海安8号演习一共有6艘巡防舰、一艘巡护船、14艘巡防艇以及4架空勤总队直升机，浩浩荡荡的在高雄港外海进行海空联合以及海空分裂式操演。两艘3000吨旗舰级的宜兰舰以及高雄舰也在演习开始前举行了成军典礼，正式成为台湾海巡力量的生力军。这两艘新巡防舰是由台湾自行设计建造，造价大约$0.5亿，船的长度为119.4公尺，船宽15.2公尺，最大吃水6.7公尺，采用可变螺距双居推进系统，具有灵活、机动与安全性，续航力高达10000海里，装设有40快炮以及20机炮各一门，消防水炮射程已经达到世界水平的120公尺距离。海巡署说，这两艘新巡防舰具备海巡最强武力，可大幅提升维护主权及捍卫渔权的能量。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六巡视了这次演习，他在致辞中强调，国家领土主权维护除了经由外交折冲之外，展现实质海洋维权的硬实力以及巧实力更是谈判的利基。马英九致辞的时候特别提到台日渔业协定，并且借此说明外交途径解决海上争端的可行性。两年前，台湾借由搁置争议、共享渔业资源，就保护渔权与日方达成共识，签订渔业协定，让双方重叠专属经济海域渔业问题获得妥善安排。马英九说，
签订之后，我们渔民可以在有台湾两倍大，就是7万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上，能够自由的捕鱼，而不受日本海上华军干涉。同样的，琉球的渔民也可以在这个地区捕鱼。这实际上呢，就成为联合国海港公约第74条所说的共同的保育跟管理区。
马英九还提到南海主权议题， 认为如果能够采取东海和平倡议的精神，搁置争议，共享渔业和天然资源，就能够达成互惠双赢的结果，从而促进南海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过去大陆渔船越界到台湾水域的情况时有发生，大陆船只还有越界盗采海沙行为。海巡署副署长郑章雄星期六指出，如果大陆渔船没有捕捞行为，只是单纯越界进入台湾水域，台湾海巡船会将这样的渔船驱离。如果有捕捞行为并且违反台湾法令，就会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予以带回，渔获甚至渔船会被没入，人员留置最长达3个月。台湾在实施如此重罚之后，大陆渔船违规行为减少很多。台湾立法院最近修正法规，根据违法渔船的犯案记录以及上岸后的态度，对违法船只处以1万到33万美元不等的罚金。郑章雄说，两岸之间对渔船越界问题一直有管道沟通协商，但是大陆渔船越界问题需要大陆执法解决。郑章雄说，
经过多次的协商啊，包括陆委会，包括我们，包括农业部农委会，都不断的跟大陆的窗口有协商，那他们也发现到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所以有必要他们自己要约制自己，而且这个生物的多样性是人类的遗产啊，共同要保护，不要你抓光了就很可惜了。下葬会只是一个希望双方签订协议的，那还没有他签订协议以前，我们各有各的管道都有嘛，各有各的管道都表达了意见，也说他们也都很尊重，也减少，慢慢减少多了。
海巡署副署长郑章雄说，台湾的水域资源比大陆好，因为台湾渔民有保育观念，而大陆渔民这方面的知识和教育有待加强。尽管如此，郑章雄提醒台湾渔民小心不可越界，因为越界等于进入他国领土，即使政府有心协助也缺乏立场。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高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政府星期一发表白皮书，力陈中国2014年在发展权利、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公正审判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等方面的进展，就西方对中国的恶劣人权记录所做的批评进行了辩护。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白皮书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白皮书说，2014年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实施。白皮书称，中国人民更加切实地从国家发展进步中受益，中国人权事业又取得了新成就。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援引中国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华文的话说，这份文件显示，中国的人权保护获得了与时俱进的改善。
我们的人权观呢也是与时俱进的，我们对人权的理解和突进呢同样是与时俱进的。那么我们从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开始，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经济发展开始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
路透社报道说，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拒绝外界对其人权记录的批评，而是指出中国成功的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并且说为人民提供衣食和住房，保持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重要。路透社指出，虽然高层领导人时而表示保证中国公民的民主和人权，但是在习近平主政下，过去的两年以全面镇压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著称。国际人权团体批评中国近年来拘捕了数十名持有异议的中国公民和人权律师，藏人和维吾尔人控诉其人权遭到侵犯，中国各地不断有民宅遭到暴力强拆，一些地方发生了教堂被拆和群体抗争事件。 VOA 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卡特共同撰文，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贸易快速授权法，为完成跨太平洋贸易协议铺平道路。但是在美国国会仍然有不少议员，特别是民主党人反对跨太平洋贸易协议。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与国防部长卡特8号在今日美国联名发表文章，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贸易快速授权法，为政府完成跨太平洋贸易协议谈判铺平道路。文章说，跨太平洋协议目前美国正在与11个太平洋国家谈判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国会正在讨论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访问印度，美印两国续签了新的防务合作协定，以深化两军合作纽带。分析认为，促成美印达成新防务协议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共同关切的中国海上力量向印度洋的挺进。随着美印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国际关系专家表示，美中、美印、中印等多边和双边关系维系着更广泛亚太地区的未来稳定与繁荣。下面是林森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印度国防部长帕里卡尔6月3日签署了这项新的防务合作协定。协议包括两国共同研发应对生化武器的军事防护装备，以及美国帮助印度建造和设计一艘航空母舰以及喷气引擎。国际关系专家和学者认为，美国和印度双边关系，特别是军事领域的合作引人注目，其动因来自美印两国对中国海军力量不断壮大和中国挺进印度洋努力的不安。新德里《检视防务周刊》的拉霍尔·贝迪说
And the problem for both India and the US is the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Navy into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everybody in the region, Japan...
他说，印度与美国共同的问题是中国海军向印度洋地区的扩张，这是该地区所有国家，日本、澳大利亚、东盟各国、印度和美国等急于遏制的情势。事实上，美国正计划在今后4-5年内将其航母舰队的一大部分转移到亚洲。美国非常希望印度能够成为这种再平衡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日前在纽约亚洲协会就全球语境下的中印美关系发表演讲。陆克文认为，美中、美印、中印等多边和双边关系维系着更广泛亚太地区的未来稳定与繁荣。
The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in my judgment, is one of the several most critical relationships in the world today. Obviously,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central. The China-Japan relationship.
陆克文说，在我看来，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是当今世界上几个重要的关系之一。显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核心问题，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印关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更广泛亚太地区的未来稳定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东京、北京、新德里之间的一整套关系的未来动态，另外还包括东南亚地区内部的动态。陆克文目前担任亚洲协会的政策研究所所长，他说
It is China's increasing move into the Indian Ocean.
中印关系中另一个使新德里感到担心的问题是中国日益向印度洋的推进。在中国看来，由于其对来自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严重依赖，中国把进入印度洋看作是其长期战略利益的当然的力量的投射，以保障其海上交通。陆克文说，这自然导致中国扩大与环印度洋国家之间的海军合作程度，而且中国也正越来越多地与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海军一道参与反海盗行动，以加强索马里沿岸地区和阿拉伯海域的安全。墨尔本大学澳印研究所研究员大卫·布鲁斯特日前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印度对中国经济军事实力不断壮大关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对其东北部几个少数族裔邦的稳定和国家统一的担忧。 布鲁斯特说，印度对其东北部几个邦的安全局势十分担忧。众所周知，印度的这几个邦有非常大的反叛隐患，这里的一些少数族裔群体很多人都是基督徒，他们对信奉印度教的人控制新德里感到厌恶，而印度只是通过一个俗称鸡脖子的狭窄的走廊与这几个邦连在一起，从印度将物资运输到这几个邦非常的困难，就连航空运输也异常困难。布鲁斯特说，
It's really difficult to get there. It's sort of like almost like an island, these northeast states. So that opening these northeast states to Chinese trade.
他说，印度东北部的这些邦几乎像一个小岛，所以印度害怕向中国开放这些地方，让中国投资与贸易涌入，这意味着印度将失去其东北地区。布鲁斯特认为，印度对东北地区的这些邦早已失去控制，如果突然间这些地方的整个经济受制于中国，中国将会在这里拥有经济影响力，继而具有政治影响力，这也是印度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和相关的梦中一缅经济走廊项目担忧的重要原因。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首批50个省市网警6月1日起公开网上巡查执法后，由维权律师星期二对这一涉及亿万网民公民权利的政策，就罚网警执法依据及范围以及如何保障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等，向公安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一些律师和法学家此前致函全国人大，要求取消公安拘留决定权的联署行动，引发强烈反响，不过却被当局网络封锁。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多年来在幕后隐身执法的中国网警6月1日起走向前台，公开在微博、微信和百度贴吧亮相巡查，对社交媒体进行24小时监控，并接受举报。按官方的说法，要及时发现网络各种违法犯罪信息和有害信息，依法震慑，制止网络违法犯罪和网上不良言行，对情节轻微的网民进行教育警示，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等。不过许多网民担心，对于缺乏法律标准的网上不良言论和有害信息加以执法，将可能进一步钳制和收窄公民的言论自由。而包括体制内的一些专家也表示，网警执法需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才能减少网民对言论能否自由的疑虑。北京凯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谢艳仪星期二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公安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向申请人公布该项政策措施的具体法律依据、出台该项政策措施的具体程序等事宜。申请人还要求公安部澄清网警及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如何避免侵犯公民在宪法及法律上的言论自由，对政府及公共事件的知情权、批评建议权、监督权，以及制约监督网警和保护网民个人隐私和公民信息的机制等。申请人尤其要求界定清楚网上的不良言行、有害信息以及刑讯滋事及其具体标准和范围。谢艳云律师曾代理多起重大敏感案件，包括今年5月2日黑龙江庆安县访民徐春和在庆安火车站被警察一枪击毙案。谢艳云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公民及网友，对该政策措施存有一些疑问，希望能够得到有关当局的澄清。他说，
网警执法的依据啊不是很明确，执法的范围也不是很清楚，发布这项目的内容非常笼统呢， 再加上呢，互联网啊，信息的屏蔽啊、删除啊，就是过去几年比较普遍的。如何保障公民宪法的这个权利，言论自由啊、知情权呐、啊，是吧？包括批评啊、建议啊、监督啊这个权利，以及呢，就是所谓网警的这个巡查啊，这个需要明确标准范围，规范公权力警察这个权利。
谢艳仪表示，该政策涉及到所有中国公民的网络生活，对互联网、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公民权利等方面均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在言论自由方面。他说，
他怎么来评价什么是有害信息，他这里面有很多模糊的一些不是法律术语，这都需要标准，都需要范围。我个人倒是不是说仅仅是单纯的反对不可以对这个互联网来这个管理，我还是觉得呢，本着一种建设性的态度吧，就是思想领域、言论领域严格要按照宪法办事，对吧？这才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政府的权威也是有利的。
此外，屠夫吴干近期在江西南昌高院前因声援要求阅卷权的律师而被行政拘留后，又被福建警方刑事拘留，尤其是前往黑龙江庆安县要求公布徐春和枪杀案原始视频真相的几十位公民以及前往解救的七位律师，先后被治安拘留后，中国各地的律师和法律学者6月7日联署公开信，认为拘留制度异化和被滥用，拘留制度改革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要求全国人大取消公安拘留决定权，仅保留其执行权，并在司法系统中设立审前羁押法庭，取消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的决定权，将决定权交还法庭。据报道，公开信开放签名联署后，各界反响热烈，但当网络转载接近5000时，便遭到当局的网络封锁，在微博、微信上的相关信息悉数被删除。此外，据民生观察6月8日的消息，北京网友韩斌自发纪念六四26周年，6月3日下午被北京大兴公安分局警察从工作单位和工业党校带走，同时还带走了韩斌的个人工作电脑。6月4日凌晨，多名警察又闯入韩斌家中，将韩斌家庭个人电脑也抄走。据悉，警察抄家时提到韩斌涉嫌寻衅滋事。根据中国法律规定，拘传只能限定在24小时，至今韩斌已被限制人身自由超过5天，仍未被释放，韩斌家属也没有见到其他行政拘留或刑事拘留手续。据网友透露，韩斌对天安门六四事件追念感怀，在微信群里转发了一些纪念文章和谈论此事，并无线下的纪念活动，也无公开抗议活动。中国政府6月8日发表的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说，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国公民各项基本权利均得到有效保障，包括发展权利、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公正审判权、少数民族权利、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权利、残疾人权利、环境权利和对外交流与合作，并对外界有关中国的人权记录出现倒退的批评进行了辩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宗派暴力开始席卷缅甸西部诺开邦已经将近三年，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罗兴亚人和诺开邦的佛教徒流离失所，一直生活在难民营中。如今这个地区乘船的难民逃离危机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罗兴亚人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洛维特的报道。
这里是缅甸为境内流离失所者设立的难民营，有986户罗兴亚家庭住在这里。居民们说，从缅甸政府到国际社会，所有的人都令他们失望。
这里生活很艰难，就像一座大监狱。
和达棒难民营内许多人一样，这位叫做诺尔·伊斯兰姆的人说，他们过上好日子的前景非常暗淡。这个难民营距离邦首府石队城外仅仅几公里， 警察守卫着这里，防止未经允许人员进出。哈玛是一位母亲，在这里养育着几个孩子。
我担心我的孩子们，我怎样才能供他们上学，让他们吃饱穿暖。
居民们抱怨说，这里不仅没有足够的食物，而且也没有保健服务或者就业机会。一些人实在受不了了，决定逃离。汉娜说，她的一个孩子离开这里去寻找更好的安身之处。
这里对孩子们成长不好，我的一个孩子6个月前离开了这个难民营，一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这里的人指责说，是缅甸政府给他们造成如此的困境。他们也批评国际社会，说这个世界已经把他们忘记了。美国之音记者到这里采访发现，唯一能够看到的国际援助是成袋的大米，袋子上印着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标记。不过卖大米的哈希娜说，米袋上的字有误导性。
我是在市场上从一位农民那里买来的大米，我因为需要空袋子，所以就用了这样的袋子。
一位国际援助组织的消息来源对美国之音说，由于之前的援助努力引起反弹，因此大多数机构在提供援助方面刻意保持低调。离达邦不太远的地方，有一座为诺开邦佛教徒设立的难民营，这里住了足足有250户家庭。茂乌塔说，像罗兴亚人一样，他们的人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家园。
不允许我们返回自己的家，那里已经成了禁区。我很想回家，就是不想在这待了。
这里的条件似乎不像罗兴亚人营地那样可怕，尽管居民们也遭受极端贫困，但是若开邦难民营没有那么拥挤，居民可以去附近的石队去找工作，而且不用担心暴力。只要罗兴亚人和若开邦之间的仇恨和猜疑继续存在，这些难民营就不大可能关闭。双方所共同面对的是一种感受，经过了将近3年的磨难，这些难民营似乎已经不是临时的栖息地，而是成为永久的驻地了。美国之音记者洛维特，缅甸石队城外达邦难民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个月，来自全世界的运动员们将齐聚洛杉矶参加2015年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沃克的报道。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希望之焰火炬正在前往洛杉矶的路上，来自170多个国家的运动员们将在这里进行25种不同项目的比赛。美国人已经在火炬传送沿途排上了队，来支持由500名成员组成的美国队，而这仅仅是个开始。特奥会主席蒂姆·施莱佛告诉美国之音，今年的活动使用的社交媒体来进行推广。
没有什么像社交媒体革新一样帮助我们把挑战带给人们，但是同时也邀请他们分享他们自己的挑战，邀请他们拍摄自己的照片，讲述他们如何战胜恐惧和偏见的故事。
首都华盛顿的德米特里厄斯·卡特琴已经开始为足球比赛练习踢球了。最近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已经准备好了。
我想我们应该试试足球里的罚球，我试着截住你的进球，你觉得我能拦下你的球吗？不，你不能，因为我太快了。
OK, good luck Demetrius.
这次所有比赛将破天荒由美国体育电视台 ESPN 全程播出。蒂姆·施莱佛称其为这个组织的大型毕业礼。
我们已经超越了特奥会仅仅是可爱、美好、亲切的想法。我们发现自己上了电视，而这个电视台展现体育励志、勇敢、技艺超群、激动人心等等吸引人的特点。
每年有大约500万运动员在至少一次特奥会活动中进行比赛。前特奥选手大卫·伊根现在是该活动的国际全球信使。他说，他希望不断增加的曝光率将鼓舞和教育人们。
特奥会改变了我的人生，也可以改变你的。看看这个年轻运动员项目，你会看见他们脸上的欢乐，这是给各年龄层的、拥有不同能力的人，他是一个典范，向你展示他们如何成为社会上有贡献的成员。
美国之音沃克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齐永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